全泽连斯基已提前投票，特朗普将访问沙地。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被阻选举，引发右翼声援。美议员敦促特朗普调整对华贸易关系。特朗普对等关税将至，德国谈反制。学者分析，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猝死，终年77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头条，我是张欣。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日。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，全球每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。全台湾60%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。56岁的蔡先生因为带状疱疹，即是生蛇的后遗症，攰到想长期休养，直到试用补气18味。两个星期之后活力再现，蔡先生曾经被疲劳、脑雾和气促困扰。
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复发，
最近一次带状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。最困扰的是，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，仍然持续非常疲劳。呼吸气促，注意力难以集中，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。
试用补气18味之后，他惊喜发现，
第一次补充时 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，
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，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。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，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。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的症状，但在服用2樽之后就好少再复发，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，好似重新咁。
补气18味杂红景天、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，补气活血、调理身心，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。购买链接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经济学人30号报道，泽连斯基对战时举行大选的态度，据传出现在已经转变，正考虑提前投票。俄方透露，预计俄美代表将在4月中旬在沙地首都利雅德举行新一轮会谈。政府消息人士透露，泽连斯基已经指示幕僚等全面停火之后即着手组织选举，可能指向夏季。美方盼4月底前促成俄乌停火，但是法律规定的竞选期是一大挑战，因为竞选期至少60日，或因重建选民名册需要更耐。反对派领袖前总统波洛申科预测选举很快8月举行，并指控泽连斯基借2月对他的制裁打压异己。政府高层就认为，泽连斯基或想借7月快速选举使对手措手不及，但仓促投票恐加剧政坛内部矛盾。反对派亦强调后勤障碍巨大，包含停火稳定性、几百万流离选民投票机制，而且需先解除战时言论限制才能够保公平。情报官员警告，2025年乌克兰最大风险是竞选可能引发的内部动荡，俄罗斯势必加大计选力度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乌克兰下任领导人将面临严峻挑战，包含特朗普政府可能促成的争议性和平协议，以及国内潜在的政治动荡。30号霍士新闻网报道，特朗普表示美乌已经达成协议，但是他说，我认为泽连斯基正试图退出希土协议，如果他这样做，他会有些麻烦，很大很大的麻烦。同时特朗普亦罕见地批评普京，反对普京提出的在乌克兰引入临时政府的建议的言论。除了乌克兰外，美国和俄罗斯亦开始讨论希土合作。31号消息报报道，俄罗斯国际经济和投资合作特使米德特里耶夫透露，美俄已经开始讨论各种稀土金属及其在俄项目， 一些美国企业已经对此表示出兴趣，美俄可能会在四月中旬在沙地举行的会谈中进一步讨论相关合作。据 Axios 报道，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消息人士说，特朗普五月中旬访问沙地阿拉伯，美沙政府正磋商安排，包括在特朗普到访期间讨论俄乌战事。特朗普六号曾表示，自己可能会在一个半月之后出访沙地，他期望达成协议，让沙地向美国投资10,000亿美元。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统计，直至2023年1月1日，俄罗斯15种稀土储量总计2870万吨，其中正在开发和准备开发的稀土储量为380万吨。特朗普二月曾表示，希望获得俄罗斯的稀土资源，但是同美乌资源换援助不同的是，美方强调稀土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俄罗斯矿产。随后普京表示，俄罗斯是世界上稀土金属储量不可争议的国家之一，莫斯科将专注于自身的稀土开发，同时很乐意与美国等任何外国合作伙伴合作。特朗普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亦想购买俄罗斯的矿产、稀土，他们有非常好的稀土资源，而且还有石油和天然气，这个是一件大好事。化学家袁红兵对看中国表示，乌克兰内部流传，如果战败就引爆核电站或重启核武研发的激进设想，这种同归于尽的做法源于对特朗普放弃拜登路线，要求乌克兰领土妥协的深切不满。这种绝望心态既是一种威胁手段，亦是一种政治筹码。中共正在暗中阻止特朗普结束俄乌战争。中共一方面援助俄军，提供经济、军事和外交支持，制造俄罗斯能够赢的幻想；另一方面资助北韩组建100,000特种兵援助俄军。而欧洲口头高调支持乌克兰，却缺乏实际抗俄的决心和资源。长期落去，欧洲将陷入战略瘫痪的地缘政治笼仓。特朗普真正的历史使命是带领美国将国家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太，应对中共暴政带来的全球性威胁。无论俄乌战争是否按特朗普意愿落幕，他都将坚定推进印太战略部署，应对中共极权扩张引发的21世纪最大政治危机。31号消息，法国法院裁决阻止极右派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，引发欧洲保守派的愤怒。勒庞被判处涉嫌挪用欧洲议会资金，导致4年监禁，他被禁止担任公职5年，立即生效。勒庞还被罚款10万欧元。外界预计勒庞能够立即推动上诉，不过禁止他担任公职的法令仍然未被解除，此举导致他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，除非在这个此前成功上诉推翻禁令。但是勒庞和另外24名共同被告说，使用资金的方法是合法的，指控对议会助理的职责定义得太狭隘，誓言反对选举禁令，称判决违反法治。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，该组织主席巴德拉谴责法院这次裁决属于不公正定罪，导致整个法国民主遭到处决。法国右翼重建党主席泽穆尔说，人民该选边个不是法官讲了算，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，但是勒庞有正当资格参与选举。左派政党不屈的法国发声明辩称，他们从未试图用法院手段来清除国民联盟。法国共产党当局要求勒庞尊重司法制度，法国六党说勒庞必须服刑。 MSN 报道认为，勒庞因为所谓的挪用公款被剥夺了5年选举资格，刚好就在他在2027年民调强势领先的时候。博索纳罗因为质疑巴西的投票系统被禁至2030年，乔治斯库在赢得罗马尼亚第一轮选举之后立即被取消资格，罪名是外国干涉。每当一位受欢迎的右翼领导人真正获得支持，左派就会将他们拖入法庭， 这种策略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审查，伪装成法律问责，与此同时真正的腐败却安然无恙。左派已经将选举变成了法庭战，而他们现在连掩盖都不掩饰了。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表示，欧盟对勒庞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宣战，我们不会被吓到，我们不会停止，全速前进。那些害怕选民判决的人往往会寄望于法院的判决，在巴黎他们判了庞勒的罪，想将他逐出政坛。我们在罗马尼亚等国亦看过这类事情。西班牙极右翼声音党领袖阿巴斯卡尔表示，他们永远不可能压制法国人民的声音。荷兰极右翼政治家威尔德斯亦对这个制裁表示惊讶，他指出，我100%支持勒庞，相信他会赢得上诉并成为法国总统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，我们观察到的欧洲首都情况显示，他们在政治进程中毫不忌讳地越过民主底线。西班牙右翼呼声党主席阿巴斯卡尔说，他们无法让法国人民的声音沉默。马斯克在 X 说，当激进左派无法通过民主选举获胜时，他们就会滥用司法系统将对手送入监狱，这个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惯用的操作手法。近期勒庞在民间的支持率居高不下，网友图喵在 X 平台表示，人们普遍预计勒庞将成为下一任总理，并在下届竞选中取代马克龙。他现在面临五年内竞选公职的禁令，这个就是法律超限战。有人就认为法国法院此举可能会导致反效果，罗马尼亚被判禁止竞选的候选人民意飙升 15% 上涨到 40%， 导致禁边个边个赢。法国德国到最后亦会是这样，除非走上纳税后尘。31号法国国民联盟主席欧洲议会议员巴德拉呼吁大规模动员，反对对勒庞的定罪并捍卫民主。3月31号，三位民主党参议员提出了一个以美国工人为优先的贸易政策愿景，敦促特朗普彻底重新评估和调整美中贸易关系。参议员鲍德温、皮德斯和斯洛特金呼吁特朗普政府修订美中贸易关系，质疑美国比中共国参加贸易组织，指出事实证明这个是一个天真且错误的做法。中共的非市场做法、劳工人权侵犯及政府支持的贸易作弊，促使美国重新审视与其经济关系，包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。鲍德温表示，政策的天平一直倾向于对工人不利，而有利于好像中共这样的贸易违规者和企业高层中的贪婪者。工人是推动我们经济运转的人，我们需要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。彼得斯说，现在是时候对我们的贸易政策进行真正全面的审查，确保我们将美国工人放在首位，防止高薪工作岗位流向海外。另外，参议员们还敦促特朗普政府修改美国与20多个国家签署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，包括美墨加协定，指出自2001年以来有缺陷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失去了43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。特朗普通过针对中共等竞争对手、加拿大和墨西哥等邻国以及汽车和金属等特定行业的一系列关税，大幅改变了美国的贸易政策方向，金融市场随之出现动荡和不安。这些政策引发了自由贸易团体和一些企业的批评，但亦得到了工会和一些民主党议员的支持。参议员们表示，关税是实现公平竞争的重要工具，该提案对工人和社区以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紧急准备至关重要。另外，川普还计划在4月2号宣布针对所有与美国有大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。特朗普关税政策即将实施，较早的时候他强调即将宣布的对等关税将包含所有国家，而不是少数的10到15个国家，预计中共、欧盟等国家 将遭受新一波贸易关税冲击。德国总理索尔茨对此表态话，当局对此有妥协空间，但不排除采取一致立场进行贸易政策回应。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对汽车产品征收 25% 关税，德国当局首当其冲。根据索尔茨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上的声明，如果美国开始征收关税，欧盟将会进行回应。他说贸易战最终将对所有参与者造成伤害，同时力挺加拿大的独立国家立场。同时德国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亦开始正式进行。发言人甚至表示一切应对措施皆有可能。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作为欧盟内部的亲美国白宫政要，呼吁各方以合理方式处理贸易争端，防止局势升级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，无论各国如何反对，美国这届政府是铁了心要将制造业搬回美国。特朗普对入口汽车加征关税，这个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，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。而德国、日本、南韩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国都会因此受到影响。他指出，所有的国家都会埋埋口水，表面上讲要反对，但实际上他们没办法真正从实质上反对，因为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，美国和欧洲和中国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，他们怎样反击呢？没办法反击。加拿大从加征美国产品关税这块补贴汽车工人，这个肯定是不够的，没办法补贴，所以最后所有这些国家都会面临严重的问题，因为原来他们就是依赖美国的顺差来过日子。现在这些钱没了的话，那肯定日子不好过，而且那些企业最终一定会流向美国，所以这个局势是不可逆转的。就是因为美国有市场的优势，有强大的经济性的保障，所以这些国家可能会抗议，抗议亦没用。美国这个政府基本上是铁了心，一定要将美国的制造业整回来，一定要让美国经济加速增长，不被世界各国占美国的便宜，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国策。3月30号晚，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猝死，终年77岁。胡德华生前与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，曾任改组前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副社长。据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旗下的《红泉融媒》3月31号报道，其编辑部从胡德华治丧委员会得到消息，《红泉融媒》成立在2016年，是习近平所谓的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大师政课的产物。不过中共官方陆媒先有报道胡德华离世。3月31号北京世纪坛医院护士琴心剑胆的温馨小屋，作家、文集、陈年旧事与胡思乱想作者易岑听、前炎黄春秋总编辑徐庆全都纷纷发文悼念胡德华。法律博主范海洲律师发博文话，啱啱得知胡德华先生去世，不由想起2019年5月19号中午，在为江平老校长祝寿之后，下午我们一众法大校友在胡德华先生、杨小平将军的陪同下，参观胡耀邦前领导生前的居所。第二日，房屋将被收回，胡耀邦的遗物被托到湖南省浏阳市的胡耀邦纪念馆。胡德华是胡耀邦的第三个仔，他曾经与李悦、杜道正等中共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，担任曾经的感言媒体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社的副社长。2016年7月17号，《炎黄春秋》发表停刊声明，社长杜道正表示，官方接管《炎黄春秋》、强占办公室等做法就好像文革再现，经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社、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，自即日起停刊。以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